Hello，欢迎收听《他说犯罪》，我是 Lily。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想说，今天这一集怎么没有开场音乐就直接开始了？但是你们没有走错哦，这里是《他说犯罪》，我也是 Lily 本人。今天这一集算是一个小小的迷你单集吧。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起我时不时就会去 Google 近况的案件。可是啊，在开始之前，先来说说为什么会有这一集的诞生好了。其实是因为我觉得第二季一直迟迟的无法结束，我就一直碰到一些小小的困境，让我没有办法顺利录音。反正，唉，就是命运吧。而且我的电脑在我录音那一天坏掉，前几个小时而已哦，非常的巧。然后我就觉得好烦哦。不过，没有关系，我跟我姐借了电脑，所以等于说我现在勇敢的回来了，准备要结束第二季了。那就来说说今天这一起案件好了。今天这一起案件它非常非常的短，所以我才决定用一个像是 mini episode，就是这种小小的特别单集跟大家分享。这是一起发生在伊利诺州芝加哥的北边一个叫做 Roger Park。这个城市的悬案。那首先，先来介绍一下 Roger Park 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好了。Roger Park 它在芝加哥的北边一点点而已，它是一个种族跟经济都相对比较平均的城市。这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提供大家参考，根据2015年的统计。Roger Park 它是芝加哥周边地区种族多样性最高，各个种族的分布比例相对比较平均的城市。那虽然我没有去过啊，可是我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看了很多影片啊，或是图片，感觉这是一个很适合度假的地方。从图片上面看来，Roger Park 它不是那一种很典型、很新颖的城市，比较不像芝加哥或是纽约那一种地区。透过它的建筑，可以看到它有一点旧城的感觉，等于说它的建筑比较老式。那它的路边也会有比较传统的美式涂鸦啊，比较嬉皮的那一种文化。城市里面还有一间大学，等于说年轻人也不少。加上 Roger Park 的所在地伊利诺州，在美国偏北的位置，等于说在夏天的时候，气温会非常的舒适，而且城里又靠沿岸，就是又靠海边，等于说你可以在海边看着不远处就有大楼的轮廓，就是有一种在城市里面度假放松，但是也不失这种美景的感觉吧，我想。所以加总我前面刚刚所有分享的，不管是文化的组成啊，或是年纪的分布，感觉都非常的适合居住。但我没有去过，这都是我在网络上考察到的影片跟照片跟读到的一些资讯。可以欢迎有去过 Roger Park 或是住在芝加哥，曾经有去过的听众们传照片，或是欢迎你们跟我分享我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是不是对的。OK，那在说完案发地点的背景之后，让我们回到2018年9月30号早上10点，73岁的男性 Douglas Watts，他被以行刑式近距离的向头部射击身亡。警方也在调查过后发现，凶手并没有明显的动机。尽管说在 Roger Park 这个城市，过去有不少的帮派斗殴事件发生。这一起案件发生的没有多久之前，也在同一个位置附近，有一位博士生误入了帮派斗殴现场，被流弹扫射之后不治身亡。等于说，这个地区它本来就有因为帮派的原因，治安相对的没有那么好。可是 Douglas 他是在白天早上10点被凶手以近距离的方法射杀的。这跟那位博士生遇害的过程还是有一点点落差。另外提到帮派，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Douglas 他是不是有可能是被帮派寻仇，所以被误杀的这个可能性。可是 Douglas 先生他是一位73岁的白人男性，也不像是帮派会寻仇的焦点人物。 那你要说他有没有可能是被抢劫，可是 Douglas 他身上的财物也都没有被拿走， Douglas 他也没有任何的仇人。可是警方在这一起案件中有掌握到关键的监视器画面。接着在隔天10月1号晚上大约10点20分，距离 Douglas 先生被枪击的地点6个街区以外，走路不需要10分钟的 Loyola Park， 24岁的 Eliyahu Moskowitz 他被以同一个方法射杀，他也像前一位受害者 Douglas 先生一样没有被抢劫。Eliyahu 他是一个专业的 Pokemon Go 玩家，他平常是在 kosher restaurant， 也就是符合犹太人饮食文化的餐厅当管理的职位。那在遇害的当晚，他只是出门在离家不远处玩游戏而已。等于说在短短2天内接连发生2起谋杀事件，当时惊慌了所有附近的居民。接着没有多久过后，警方公布了一段影像，这是在第一天9月30号取得的监视器画面。影片里面出现的是一位将自己包得只露出一对眼睛的男性，他全身穿着着黑色，黑色的滑雪面具，黑色的外套、裤子、皮鞋。这位男性将双手插在口袋里面，但是警方在影片里面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影片里这位男性走路的姿势有一点特别，他的步调有个异于常人的特征，所以警方给他了一个称号叫做 Duck Walk Killer， 鸭子走路杀手。翻成中文好像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想这个鸭子走路的意思比较类似我们在说的外八的意思，他的走路姿势跟多数的人比较起来比较特别一点。那在这里可以提供大家一个后来警方公布出的凶手资讯，他大约177公分到185公分，他有稍微偏深色的肌肤，是瘦瘦高高的类型，但是因为他真的把自己包得只剩下眼睛，很难去判断更仔细的资讯，甚至刚刚说的是偏深色的肌肤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没有办法看出来他是哦白人或是深皮肤的人。那警方是没有在第二起案件发生10月1号那一天掌握到任何监视器的画面，可是警方借由比对这两位受害者身上留下来的证据推测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人犯案，但是这两起案件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破获，也没有更多的凶手资讯可以提供警方参考。这一起案件就这样子成为了一桩悬案，他至今也累积了$150,000的悬赏金。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看到觉得蛮合理的推测。第一个是我在 Reddit 上面看到的一则留言，它是来自使用者账号 SoCalicious 对这一起案件的推测，我觉得分析的蛮不错的，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使用者他认为这一起案件的凶手是缜密的计划好之后犯案的。首先，使用者他先讨论了外八这个行为，他认为凶手是不想要留下鞋印，所以故意穿了一双他穿不习惯而且平常不会穿的鞋子，甚至非常有可能是一双室内用的鞋子，才会有这种鸭子走路外八的行为。另外，这位 Reddit 使用者他也说了，他认为这两位受害者并非是被随机谋杀的，凶手是在观察了他们一段时间之后才进行谋杀的行为。我们先讨论在9月30号遇害的 Douglas。 第一，因为案发的时间是白天，所以通常如果是随机杀害的状况的话，凶手会避免在白天犯案。另外啊，加上 Douglas 先生他平常的习惯都是在这个时间遛狗，所以可以证明了凶手是掌握了受害者的习惯而去犯案的。那第二位受害者 Eliyahu 也是，他的习惯是在厨房下班之后在家里附近玩宝可梦游戏 Pokemon Go， 等于说可以去推测凶手他都是掌握了两位受害者的 routine， 他们的生活习惯才去犯案的。 那另外也有人讨论到这两起案件有没有可能是一起 hate crime， 是针对某个社会群体的仇恨犯罪，是带有歧视或是偏见的犯罪行为。那有一件我刚刚没有跟大家提到的细节，在9月30号遇害的第一位受害者73岁的 Douglas Watts 先生，他是一位男同志，他有一位交往了15年的先生。至于隔一天遇害24岁的 Eliyahu Moskowitz， 他是个犹太人。在他遇害当天，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这个节日叫做 Simchat Torah， 希赫托拉节。他们会利用唱歌啊、跳舞、诵经来庆祝这个节日。所以在10月1号这一天， Eliyahu 他穿的是传统的犹太服装，他也留着长长的胡子，比较能够让别人辨别说，哦，可能他是一个比较不同的族群。但是啊，跟 Eliyahu 相比， Douglas 先生他就不能用外表去判断他的性向，他所穿的服装、他的行为是不能被辨识、被区分的。所以也有一些人是用这个论点去反驳仇恨犯罪的。那最后一个比较多人推测的可能就是跟帮派活动有关系。刚刚有提到，其实在 Roger Park 这个地方有很频繁的帮派活动的事件发生嘛，所以有没有可能是帮派在试炼胆量，等于说这个人他必须要去随机枪杀去证明自己的能力，或是需要去做这种行为让别人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等等的。但是没有办法让这个论点成立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哦，悬赏金有150,000，那真的不会有人去告密吗？如果是帮派活动的话，感觉告密这种事情也蛮常发生的。所以在听完这三个分析之后，你们怎么想？有没有可能是随机杀人？有没有可能是仇恨犯罪？还是你们觉得非常的单纯，只是帮派斗殴，或是帮派有涉嫌这一起案件的发生？而且是不是在我分享完之后，你们就稍微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会常常过一段时间就想起这一起案件，然后去查有没有更新的消息？因为它真的是太悬案了，太悬了。我也很想知道这一起案件有没有更新的进展，有没有去破案的可能。那至于这两起连续犯案会成为悬案，也很明显就是因为没有更多资讯了嘛，凶手他也没有再继续犯案了。可是啊，其实这两起案件的犯案工具，这一把手枪疑似有被用在其他犯罪案件上面，只是不太确定是同一把手枪呢，还是只是同一个型号呢。另外啊，如果有可能是同一把手枪的话，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凶手，因为他有可能把这一把枪转手之类的。可是啊，比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后续几起疑似利用同一把手枪的那一些案件也都没有找到凶手，这是一个共同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起案件真的很悬，我才会想要把它做成一个迷你特辑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也很期待有一天可以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这一起案件的新进展，或是跟大家分享这一起案件的破案消息。那今天这一起案件就先分享到这边，就跟大家分享我一直放在心底一直会想起来的一起悬案。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吗？是吧？ I will see you next Monday， 刚刚困惑了一下。好，那先这样咯，拜拜。